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是真实，但是却又不一样。不过他们都是在麦克风前面要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在经历这些恩典以后，可以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来宾是江佑平传道，他其实在多年以前曾经上过台湾的社会新闻报纸版面。他的母亲大义灭亲，为了他不要再沉溺于毒品而打电话报警，希望警察可以将他送入乐戒中心，远离毒品的捆绑。他最后成功了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江佑平传道他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欢迎佑平传道来到我们中间。
主持人，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平安。
很高兴哦，今天佑平传道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想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你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呢？
好，我本身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因为爸爸在我小时候四岁的时候他就经商失败，而跑路去泰国。然后我就那时候因为妈妈要为了要生计，她就回到外婆家去帮忙鸡肉饭的生意，
是，
然后就带姐姐过去在身边，然后我留在奶妈那边让奶妈养。
这养到多大呢？
我养到国小二年级我才回到妈妈。
其实养到蛮大的。
对，
是
到国小二年级才回到妈妈的身边。
嗯，
所以在这当中小时候其实对妈妈还有爸爸姐姐都不是很那样的一个熟悉，因为我整天生活的就是奶妈奶爸，
是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是
直到国小二年级才离开奶妈奶爸，然后到妈妈的身边。
是，
对。
那爸爸跑路以后，你后续还有跟爸爸联系吗？
有，爸爸跑路以后，我就国小三年级的时候，他就打电话回来说他在那边有开始做生意，他开始过得不错，然后就要妈妈带着我跟姐姐过去找他，
是，
那我们也顺利的有去找他，
嗯，
然后就过了三年的天伦之乐，享受父爱，
是，
因为爸爸在我国小六年级要毕业之前，在泰国被枪杀。
啊，是，
他算是第一位在泰国被枪杀的台商。
是，
对，
哦，所以说家里在你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本来好像是要有一点点这个光彩，可以有一点点一丝希望浮现，是，但是在这个当下，爸爸竟然又遭遇不测了，那这样对你的打击是很大的吗？
对我打击算很大，
嗯，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妈妈跟阿嬷要去处理爸爸的后事的时候，他没有带着我跟姐姐去， 就只有他们两个去。
是。
然后他们两个去办完了手续啊，把遗骨运回来的时候，我们去高雄机场，然后我记得妈妈就说来抱着，这个是你爸爸的骨灰。
是。
那当下我只能够听话，然后抱着，但是我心里想说这个不是我爸爸。
嗯。
因为我没有见到爸爸最后一面。
是，
所以我跟姐姐其实在这当中还蛮抗拒的，都没有办法承认说我的爸爸已经过世了。
这毕竟对一个12岁的小孩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要处理这个情绪。
是。
那你可以形容一下当时无论是你跟你姐姐的互动或是整个家庭的气氛，在这个悲剧之后乌云罩顶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吗？
其实那个时候姐姐也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虽然姐姐大我三岁，她那时候已经国中了，但我跟姐姐的想法就是说为什么不带我们去。那姐姐或许在那时候听得下妈妈给她的解释，但一个国小六年级的当时候的我是没有办法听进去的。因为一心只想要说啊，爸爸死了我就需要去看爸爸最后一面啊，为什么不带我去。可是妈妈跟外婆的立场是因为爸爸是被枪杀，她怕说带我们去处理后事的时候会造成一些阻碍，会找我，可能我们会被绑去啊，会受什么等等的，所以因此回来之后我们就变得都非常的冷淡，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妈叫我往东我就往西，对，就开始不听她的话。
是。
不然的话我是从回到妈妈身边之后，因为妈妈是基督徒，就是每周都会跟妈妈去教会，在儿童主日学当中也慢有逐渐在听圣经故事，所以从爸爸过世之后
你就再也不去教会，
就再也不去教会，我就不跟妈妈去教会。
是。所以我想妈妈在做这个决定以前她可能也没想到，就是只因为两张机票然后这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心理创伤，然后会有这么大的后遗症。
是。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自从你不去教会以后，那你去了哪些地方，然后你做了什么事？
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妈妈叫我往东我就往西，然后开始在学校当中，我第一间国中是住校，然后住校的时候反正一开始也很乖，然后他那个是私立的，用打来逼成绩，然后只要没有到90分就打一下，这样子我连续被打了半年我受不了，然后我就爬墙出去，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要转学，我要转回去我国小同学都在读的国中的那个学校，你如果没有把我转学我就不要回家，对。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有听我的话帮我转学。
是。
然后转学之后呢，去又回到大家的国小都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同学之间，就开始跟他们聚集，然后就做了一些狗逼唠糟的事。
像是哪些事情？
像恐吓勒索啦、赌博啦、喝酒，在学校。
哦，所以国中的时候其实就有了这样。
对。
啊，那个时候是13岁，你在私立学校念了多久？
半年。
才念了半年而已。
对。
所以其实现在想一想，可能妈妈那个时候让你去读私立学校是为了希望你就是不要像爸爸一样可能有一个遭遇不测的一般的环境，然后希望把你独立出来去念私立学校。
是，妈妈的原意是说啊，反正私立学校要住校，
他
就可以学校帮忙管这个孩子。
是。
对，可是在这当中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我要住校，我又是台南市人，我又在台南读书，我为什么要住校。然后也是听话了半年。
但没想到又产生了其他的后遗症。
对，
这样子。
对。
哦，那开始做了这些我们讲的一般认知小流氓会做的事情，那妈妈有知道这些事吗？还是她其实完全等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事情大条了？
其实妈妈是知道的。我转学到我要去读的国中之后，我几乎几天妈妈就要来到学校一趟。
哦，所以其实问题学生这个身份就马上被暴露了。
是是，就打同学打架啦，赌博喝酒，其实一再被抓，一再的出事，那妈妈也是只能够去到学校跟学校道歉，或是跟家长啊，或是说赔个不是，或是赔钱等等的，对，妈妈其实也奈我没有 办法。
那个时候你本人跟妈妈的张力是怎么样子的呢？还是一样妈妈叫你往东你就铁定往西吗？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就是因为我爸爸毕竟他过世之后有留，我认为那时候是一大笔钱、啊、
嗯，
但是实际多少我是不知道、啊、
嗯，
我们是说他天塌下来妈妈会处理，
嗯，
所以就是打架，其实也曾经把一个同学打成植物人，然后赔了200万，
嗯，
那我也认为那个没有什么，
嗯，
对，可是我不是做父母的，我不会去担心这件事情，
是，
对，那时候我也没有被关，
嗯，
只是被保护管束而已，
是
是。
哦，所以说在这些当下，其实我们刚刚讲小流氓作为这个这段时间的形容，但其实也做了其实可能给别人造成一辈子伤害的事情，在这段时间中。
是。
那在之后的时间，你顶着这个小流氓的身份维持了多久的状态呢？
我从国一下学期开始就开始变坏嘛，然后直到26岁。的时候进入到晨曦会，
嗯，
可是在这之间呢，我因为去在学校里面，二年级的时候，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有交到一些朋友，他是晚上有在，就是赌场在雇赌场的，
嗯，
然后就找我去，
嗯，
然后我也去了，然后也觉得雇赌场，可以认识人，又有的玩，然后又有钱可以拿，嗯，不错啊，然后就跟着他们在这样子雇，然后久了一段时间，他们就问我说，有安非他命你要不要吸？安非他命可以帮助精神体亢奋，嗯，我就说好啊，有什么不敢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知道它是毒品，但是你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好，有什么不敢的。
对，
然后就尝试了。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你尝试后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吗？
我尝试后，我刚开始会尝试觉得说，他们都有在吸，其实也都还好啊。
嗯，所以你看他们也都是正常人。
对，都正常人。可是到后面才知道说，哇，吸食毒品是要花费很大量的金钱。
嗯，
他们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一方面问说找人要来吸，
嗯，
然后再透过他们上瘾了，
嗯，
之后再来卖他们，然后就这样子一起循环下去。
所以就是他问你要不要吸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在找下线的过程。
对对，
哦，然后就是他们以后他们的钱其实是从他的下线而来的，
是，
然后他们才可以买到更多的毒品。
是，
哦，所以你一开始其实不知道这是一个就是像庞氏骗局一样的这个过程。
是，
那但是你看他们其实他们的身心状态其实对你当时判断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正常，
嗯，
然后他们也就是过着一般的日子，但是你不知道这后面其实你即将要付出一个相当大的代价来一辈子跟这个毒品来奋斗。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还记得当时你初次体验说，哇，你被这个毒品捆绑然后有上瘾的感觉有哪些状态啊？
其实一开始是不会，因为刚开始碰的时候都不会有那个缺毒品的情况，
嗯，
因为上线就是拉我吸的那个人都会供应，
嗯，
然后供应到一段时间他就会讲说，啊，我这边没有了，你有没有钱我们去拿，
嗯，
对，然后刚开始也是会有钱给他嘛，
嗯，
然后到后面没有的时候就会说，啊，不好意思没有，就开始刁我们，
嗯，
啊，刁我们的时候就没有毒品可以用的时候就会产生幻觉幻听，
嗯，
甚至暴躁的情况，
嗯，
然后就要开始透过比较廉价的安眠药
是
来服用，好让自己可以去睡觉，不然的话整天就是一直脑筋很亢奋，都胡思乱想这样子。
嗯，
对，那是安非他命。
哦，所以说就是我可以这样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一开始你接触到毒品的时候，你的上线们其实他会供应你一段就是货源充足的时间，但是这个货源充足的时间就是希望你赶快有强大的这个后劲，然后希望可以这个瘾培养成了之后，然后你接下来就会成为他源源不绝的摇钱树，然后就可以成为他的下线之一这样子。然后这些成瘾的这些症状也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自己关着门承受这些事情。
是，刚开始是这样。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听听看江幼平传道他是怎么样子跟毒品打交道的。 们今天来听到的是江幼平传道他的故事。我们刚刚讲到他在12岁的时候其实因为家里的一场噩耗，所以让他改变，变成一个叛逆的小孩，变成一个成天过着小流氓的日子。只是没想到这个小流氓却不小心在这个群体当中让他碰到了毒品。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安非他命的瘾头之后，那你是怎么样子获得金钱，然后又是怎么样子好不容易攒到钱得到毒品，然后得到毒品后你是怎么样子在家里面跟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瘾头，你是怎么样子跟他相处的呢？
好，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还在读书嘛，所以就会在学校当中去恐吓勒索，靠着恶势力去跟同学要钱拿钱等等的。可是到后面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就透过偷跟抢要来满足那个毒品的需求。
嗯，
可是到后面因为那个瘾头越来越大，也是没有办法，然后就跟我的上线讲说，不然我要学你一样，你先把一些毒品给我，
嗯，
然后我也去找下线来卖，然后透过卖我可以在这当中也可以吃，
嗯，
然后就这样子没有多久就被抓。
哦，就被抓到说你是在贩毒的。
对，就被抓到贩毒，因为那一次就预备贩卖，然后被判了八年。嗯，
哦，就被判了八年。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个时候16岁半还是17岁。
哦，所以其实是未成年的状态，然后其实是等于说在法律保护的情况，你还是被判了八年。
对，
这是相当重的罪。
是，
那你可以告诉听众朋友说，你当时粗估啦，这样你一天要吸食的毒品要花多少钱，你可以说吗？
一天至少要7000-8000块到30000都有可能。
一天就要花7000-8000块。
哇，
这其实真的是对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小孩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其实以现在一般的上班族一天也赚不到7-8000块，但是你那个时候光吸毒品还没有吃住这些生活开销就要7-8000块。
是。
哇，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无底洞，这样。
可是这是安非他命哦，
嗯，
可是当我关出来之后，我又去碰触到了海洛因。
嗯，
海洛因的消费又更大，
7-8000块。那海洛因大概要多少钱？
海洛因至少要10000块以上，
10000块起跳这样。
对，
哦，所以他必须要让他成为一个像庞氏骗局一样的这种传销模式，这个贩毒跟吸毒的这个群体，他才可以这样维持下去，对不对？
是。
那我可以再请问你，就是你在监狱中的这段日子，你有稍微的比较听话或是学乖吗？
其实也还好呢，我一共进出监狱6次，然后有一次是妈妈报警抓我去的。
嗯，
那我进去最久那一次就是被判8年多，这一次，嗯，然后关了快3年多。
所以其实是第一次。
那算是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关那个少年感化院。
哦 ,OK,OK。
然后再关成人监狱。
嗯，
对，可是我假释出狱的时候呢，我没有先回家。
哦，假释出狱第一件事你并没有先回家。
对，我就先去找药头，然后。
那外面是有马上就有药头在等你吗？
不是，因为在监狱里面还是会认识一些。
啊，OK, 会有一些。
对，一些他们曾经是贩卖的啊，等等说出去等我，要出去联络啊，对。然后假释出狱之后就有联络上，然后就没有回家，然后过2天回家。我回到家之后我就丢那个假释证明给妈妈看。
嗯。
妈妈就说啊，你不是2天前就出来了吗？你去哪里？啊，我没有讲话，妈妈就知道说这个孩子又去吸毒了。
嗯，那当妈妈知道你又去吸毒，出了狱以后，同样我们可以说像死性不改。那这个时候你又怎么样跟妈妈维持这个相处之间的张力呢？
其实就见面不说话，
就见面不说话。
对，妈妈，妈妈，因为她那时候做果汁店的生意，她7点就要去开店了。
嗯，
然后她其实也没有心力在顾我。
嗯，
她只是想说这个孩子有回来就好了。
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样回头来看这一切，就是这其实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
是。
但是，其实可以整理一下，就是真的是爸爸的噩耗。我想对于妈妈而言，她也有很大的伤痛同时发生，然后她，嗯，等于同时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孩子。
是。
然后对他而言，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你相处，然后也没有空，也没有多余的力气。
嗯，
但是你同样沉迷在 毒品跟坏朋友之间没有办法脱离，那这个关系就是你也把毒品，我相信你一定也在家吸食过。当妈妈看到你这些状况的时候，据你所知，妈妈有哪些非常伤心或是失望的外在显示吗？
妈妈多次的要寻求教会的帮助，因为妈妈是基督徒嘛。然后我从小也有去过教会，也认识妈妈的牧师。他很多次要找牧师来跟我谈。但是我知道牧师来了，但是我就不开门。但牧师也会尊重，他就没有强行开门进来。这是妈妈能做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是。
对。
那在妈妈这个样子三番两次就是想找解决方法，但是没有办法继续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也就一直沉溺在毒品跟这些不好的行为之间。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是怎么样子有转机的呢？
其实有转机，就是因为到后来我去接触到海洛因。然后接触到海洛因的时候，每天其实还是过着跟吸食安非他命的生活是差不多，只是那种压力更大，因为金钱要更多嘛。所以有几次就想说把生命结束掉，我自杀过两次。一次是吃安眠药加烧炭。结果没死。没死之后去到医院，妈妈也去了，我醒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就走了。然后第二次是用直接拿那个针筒，就是海洛因要打心脏。那也没有死。那后来就因为妈妈就是她还是很关心我，就会去开我的房间的门，然后每次她自己讲说她看到这个孩子每身上都插着针头，然后就昏睡这样子，总有一天会死在家里面。所以她就有一次就报警抓我。然后把我抓去乐界。然后去乐界的时候，其实口供都在做笔录的时候都是他做的。我都不知道人，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地检署了。然后检察官就看说，这个是妈妈报警的，不能交保，直接去乐界。然后去乐界的隔天，我妈妈就来看我，她就说，她就哭啊，我也哭，我就骂她说，哪有人自己的妈妈报警抓孩子的。然后我妈妈就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救你，我为了要让你不要死在家里面，我只能够这样子做。然后后来我在乐界，最后这一次乐界的时候，就有牧师跟妈妈讲说，其实妈妈可以去晨曦会福音戒毒看看。然后妈妈那一次就跟着亲人一起去到苗栗村去参访。然后参访完之后，他就下定决心说，这个孩子如果这次乐界回来，我要把他送去晨曦会。那果然这次我回来，这次妈妈学乖了，她没有给我多余的钱。所以我只能够坐计程车回到家，请妈妈出来付钱。然后付完钱进到家门之后，妈妈就说，我送你去晨曦会好不好。我就说，你疯了吗？我刚出来又没有吸毒，干嘛去晨曦会？因为我在乐界的期间，她有来看我，她就有跟我讲这件事情。对，然后后来我不去嘛，然后再过一个礼拜我又沉沦了。然后沉沦之后我还去银行将妈妈保险柜里面的黄金啊、钻石啊、什么美金都拿去变卖。然后变卖完，我知道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从妈妈的口袋里面拿到钱了。然后有一次毒瘾发作，我就跪下来跟她讲说，妈妈你救我。然后我妈妈就说，我不能救你，只有耶稣才可以救你，我给你两条路选择。一个就是你听我的话去晨曦会，第二个就是你滚出这个家，我当作没有你这个孩子。当下我只能够选择一，进到晨曦会去。
是，
对。
那你当时进了晨曦会以后，是真的像那个跪下来的场景一样，是心甘情愿去的，还是其实心里面也充满了对妈妈的不谅解，其实认为妈妈应该要再想办法挤出一点钱来给你啊？
其实刚开始进晨曦会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种想法说，因为我知道妈妈的个性，然后想说啊，我进去里面乖乖的三个月或半年之后，再跟她要求说我出来要好好工作，或是做个小生意，再跟她拿一些钱。可是很神奇的是，我们正常晨曦会戒毒村的做法是，南部人来戒毒会往 苗栗或是台东送，
嗯，
或北部人会往台南、屏东、台东送，
嗯，
但是我却被安排在台南村。
哦，你是个特别的个案，这样。
对，那因为船位，然后戒毒村离我家又1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嗯，
然后我住下来说，哇，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嗯，
就是因为，在这过程当中，虽然在晨曦卫戒毒村里面，每天就是要过着一个很规律的生活，因为与世隔绝嘛。
嗯，
然后在戒毒村里面，他是靠着福音在帮啊吸毒的人戒毒，
嗯，
然后也用过来人在成为我们的榜样，
学长姐，
对，学长姐在带我们，
嗯，
让我们看见说，哎呀，原来戒毒是有希望的，
嗯，
不然的话，我之前靠自己的方式或去被关都没有办法戒毒，
嗯，
可是，在晨曦卫里面，除了认识耶稣成为救主以外，也在啊我们的老师牧者身上看见他们也是被上帝给拯救的，
嗯。所以你当时进到了晨曦卫，你是有渴望想要成功戒毒的吗？
刚开始半年其实讲没有，
嗯，
然后在半年过后有一次晨更，我就读到诗篇22篇第10节说，我出自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你出生我就是你的神，然后我就想到说，对，我妈妈有跟我讲说，我出生的时候我就被受婴儿洗了，
嗯，
那是不是上帝在对我说话，然后我就向上帝祷告说，嗯，如果是上帝，这是你对我说话，那我也要像村中的老师一样戒毒成功，靠你戒毒成功。
所以其实你心里面是有渴望想要成功的。
有。
哦，只是真的就外在的行为而言，过去很多年十几年其实是就是做不到的状态。
对，就因为做不到才有曾经两次要自杀的这样的一种行动。
嗯，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晨曦卫你们戒毒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其实晨曦卫戒毒的过程一期是一年半，
嗯，
然后刚开始3个月是观望期，
嗯，
然后才进入稳定期，
嗯，
然后在这3个月的观望期当中，其实都不用做什么，包括你毒瘾发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人帮你擦身体啊、洗澡、清理，因为毒瘾发作会上吐下泻啊。
嗯，
等等的，然后头痛啊，全身就像蚂蚁在咬那样子，很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什么坐都不是，还会吐，还会拉。可是晨曦卫里面的老师就会很尽心竭力的帮我们收拾，
嗯，
对。然后当我们稳定下来之后，才会跟着他们一起上课，
嗯，
对，每天就有规律的课程啊，抄圣经、敬拜等等，还包括运动。
那你在晨曦卫刚刚说一起一年半，你待了多久啊？
我在台南村2年多。
两年多，那就成为一个成功戒毒的学员了吗？
算。因为我会待这么久，是因为我们晨曦卫有一个门徒训练中心，
嗯，
就是让满期的学员啊，有意愿要成为晨曦卫的同工，
嗯，
然后就考试，然后让晨曦卫来栽培，使得我们能够成为过来人来帮助吸毒的人，嗯，然后我也在这当中也考试也有考上，
嗯，
所以我就有去到台北晨曺卫的门徒训练中心接受3年的神学装备。
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段心路历程哦，你是怎么样的从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到一个可以帮助人，或者是立定志向要帮助人的人呢？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跟毒品有一个切割，因为坦白讲吸毒之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嗯，
包括我的亲戚们只要知道说这个聚会有我，他们就不会来，
嗯，
除非没有我他们才会来这样子，所以对生活一直很恐惧，很惧怕又担心。可是进到晨曦卫之后，重新的有那个盼望，可以重新生活。
嗯，
当下才知道说，啊，原来人生不可以重新来过，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可以被神给更新。
嗯，
被神给建造。
嗯，
所以进到晨曦卫的门徒训练中心之后，更有那样的志向说，我要走服事这一条路。
嗯，
虽然 不容易，因为我只有国中毕业。
嗯，
然后后来在门徒训练中心接受装备的时候，我们晚上就去读夜校。
嗯，
然后拿到高中的文凭。
哦，好，我们现在先听到这个江厚平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他从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转变成可以帮助人的这个过程。我们虽然知道一个吸毒的人要把毒品放下不容易，但他今天又愿意可以帮助其他人，我想这是一个更不可能的过程。不过也很令我讶异的一件事是，其实听到他的心路历程分享，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人心里面他们其实是有想要改变，甚至想要不一样啊，想要帮助别人的这些向往，只是很多时候可能是生活周遭的人对他们的态度的关系，让他们实在真的是难以翻身，然后也觉得自己是被歧视的，是不一样的，让他们更没有改变的契机，让他们的改变是难上加难。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来听一听江幼平传道他是怎么样子边读书边操练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服侍人的故事。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接下来要来听听江幼平传道，他然后来跟我们讲一讲他开始接受操练，这个重拾书本。然后他说他本来只有国中毕业，所以说从14、15岁以后，几乎就是与校园与学习隔绝的日子。但今天要重新装备自己，然后走上一条跟过去连续十几年不一样的路。可不可以请幼平传道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决定要改变自己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吗？
哦，有。其实最大的，刚开始最大的挑战是读书。因为在晨曦会门训要接受训练，我们是要受圣经的装备。
嗯。
可是在戒毒军当中，虽然每天在看圣经，但是不是那么的懂。
嗯，
但是进到训练中心之后，要每天，现在不是只有读圣经，还要看书，再来是要上课，
嗯，
写报告。这对我们来讲是，尤其是一个国中刚毕业的，电脑都不会打的人，刚开始真的是很辛苦。
嗯，
然后 周末要去教会实习，虽然教会的牧者长老们会开放让晨曦会的学员去实习，可是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还是会有一种异样的眼光跟态度在看待我们。他们不像牧者那么样的成熟，他们还是说哎呦，他怎么会是一个吸毒的来我们这个小组。对，这是我们多少都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在。
所以说其实你除了要面对自身的这个等于说状态，无论你要重拾书本然后练习学习这些新事物，其实你心里还是受到其他的压力的。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受过什么样子不要讲侮辱好了，但是你可不可以受过什么样的挫折在这种人际关系上？
我后来有读中台神学院，然后去实习的，去某一间教会实习的时候，我去了第二周，回来隔天礼拜一老师就把我叫去，然后就说你那间教会叫你不要再去了。我问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吸毒者来成为他们的神学生。所以在这当中当下其实也蛮有挫折的，因为觉得说我们都已经在读神学院了，那为什么那个吸毒的背景还会被弟兄姐妹甚至是教会的牧者这样的一种排斥。对，在这当中当下其实会想不开，但是老师就会鼓励说你不要想太多，这是人性。你要好好的去想说或许上帝不要在你在这间教会侍奉，要用你在别间教会。对。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遇到这种挫折，我相信你应该沮丧也不会只有几个小时或是一两天而已。那遇到这个样子的压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面对那位重新帮你开路的神呢？
其实还是会向神祷告说为什么，后来神跟我讲说，就会让我明白说其实你不要在意他人对你的眼光，你反而要去接受你过去的这些所作所为，而不要再去排斥他，这毕竟是我要用你的见证。
其实这个不断的检视自己然后不断的回到耶稣面前的这个过程，其实我相信这在你的生命中其实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这对每一位基督徒而言，其实所谓的重生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像你一样深刻，对不对？就是对你而言其实这是一个更具体的过程，因为你知道其实你并不是从零马上就变到一百，这中间其实跌跌撞撞其实是更加明显的。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是进到了这个开始服侍人的这个状态以后，哪些东西对你而言是很大的挑战，或是你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你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面对的？
其实跟人接触跟人谈话是我比较抗拒的，因为我不太喜欢跟人有所接触，可能是从小就跟毒品接触就是逃避嘛。然后可是现在在教会服侍的过程当中，你要主动的去跟弟兄姐妹打声招呼，要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一起祷告，这对我来讲会比较恐惧。可是在这当中还是会有同工一起帮忙说我们就一起去。然后让我可以在这当中建立关系，然后看见我要做的不要忽视于太着重自己的感觉。
是，就是不要只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然后需要去感受别人的状态，然后去感受别人的真正心里的感受。
是。
那我这边我想回到其实我们刚刚可能稍微没有专注到的一位角色，其实就是你的妈妈。我这边特别想问一下，当你戒毒成功然后决定要改变自己以后，你有没有回到你的自己的家庭然后来关心你的妈妈？她可能其实我们刚刚听过去的这些访问她其实是一位受伤很重的人，然后在这过程中他等于同时好像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也失去了自己的儿子。那今天你稍微有起色的时候，你回到家庭里面你是怎么样子跟妈妈相处的呢？
其实刚开始我去到晨曦会门徒训练中心读书的时候，我过年放假，然后我妈妈又管得很紧，然后因为她也没有给我家里的钥匙，到现在还是没有。
哦，真的吗？
对，到现在还是没有给我家里的钥匙。前几年他有要给我，但是我想说啊，为了不要让他继续的恐惧害怕，因为他给我钥匙，他就会觉得说哪一天家里又被我搬空了，所以他就会担心。可是现在他虽然我们没有住在一起，他住在台南，我住在清水，但是每天的 LINE 啊，每天的电话联系。有很大的进步，对，包括他最近这上个礼拜开刀，也是由我来顾他，对，我是觉得妈妈，当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解释，没有要带我们去的这样的一种理的说法，可是现在我信主之后，已经可以明白体会妈妈的担忧，对，他如果没有这么做。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帮将爸爸的遗骨运回来，等等，所以现在妈妈说什么我就会尽量的去做，而不没有什么叫做说东往西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存在。
那你有跟你妈妈讲开吗？
其实有，我多次的向妈妈道谢。包括我婚礼的时候，我也在婚礼上面跟他讲说，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就是妈妈、大姨跟姐姐。然后在来观礼的200多个弟兄姐妹的面前，跟妈妈说声谢谢。今天若不是有她当初的这样的不离不弃，我没有今天。包括结婚，包括现在走服事的道路，最支持的还是她。对，多次跟他道谢，他就说你知道妈妈的辛苦就好，你知道妈妈这样子讲，妈妈说你知道妈妈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她的原意是什么，所以他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接受，对，我们有多次的要抱着痛哭啊等等的，
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真的很不容易有听了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现在看了这个通讯软体上佑平传道他的头像应该是他的女儿这样子，
对，
对，所以我更可以想象他在我面前的这位来宾，他有一位小孩作为人父，他其实完全可以去体会，或者说他更可以感同身受当时母亲是怎么样子想要呵护一个小孩，但可能又不见得能够完全的让小孩知道或是明白爸爸妈妈是用什么方法在呵护你，但真的其实最怕的就是你受伤不过用另外一种想法也看，就是他同时也知道当时他自己做的那一些事情，无论是小流氓的行为或者是沉溺于毒品，这些其实又是如何的伤害自己的妈妈，在那段时间其实是给妈妈有非常非常大的痛苦，等于说是精神上的虐待。那我可以再来请问你，就是你在教会的这一段生活，你开始展开了一个新的人生以后，你有去服侍这些与你同样有过去相同接近经验的人吗？或者是你再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服侍呢？
其实我后来读中台神学院之后，我就没有回到晨曦会成为同工，我就在教会里面服侍。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主要的侍奉内容，我还是会多去关怀比较弱势的家庭，比较有负担这样子，对。
那在关心这些弱势家庭的时候，你觉得上帝有给你什么样子的一方面是呼召，另外一方面是恩赐，你觉得这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应该算用我过去的经历算是在被神使用吧，因为当去接触到比方说酗酒的还是吸毒的家属的时候，他们在诉说孩子的情况或者是丈夫的情况的时候，我比较能够感同身受，理解他们所说出来的，然后在这当中可以引导他们，安慰他们。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机会然后认识你现在的太太？
其实我现在的太太是读中台神学院的时候认识的，她是我的同班同学。
是。
我当初是就读学士班，她也是，可是她小我13岁。
哦，是。
对。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她在跟你交往 的时候，他有对一个曾经吸毒的人是有恐惧的吗？或者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你能跟我们描绘一下？
其实我跟他交往是在我们下学期的时候才开始交往，
入学下学期，
对，一年级入学下学期。那上学期的时候，因为同学嘛，就会彼此关心啊，彼此就是观察，
嗯，
对，然后要开口跟他说我喜欢你，可不可以跟我交往的时候，他其实我是用 LINE 跟他讲的，
嗯，
然后他又说你大我13岁，
嗯，
然后他说他回去祷告看看，
嗯，
后来他跟他妈妈讲，
嗯，
他妈妈也认识我，因为他妈妈常来学校，
是，
然后他妈妈的反应给他的反应是可以啊，没有什么问题，
嗯，
他现在是在走神的道路，
嗯，
所以没有关系，
嗯，
所以我的太太就听妈妈的话。就同意跟我交往，这样
是
是。
那在组成这个一个侍奉的团队，两人团队，嗯，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呢？
我们其实结婚也不是那么顺利
哦。
对，结婚刚开始是岳父反对，
嗯，
因为岳父说是吸毒的，他不喜欢，
嗯，有戒心，嗯，
对，就连结婚的前一晚，他还问我太太说：“你确定你要？”嫁给他吗？
嗯，
对。然后后来感谢主就走入婚姻了。
嗯，
对。那其实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小我13岁，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的想法观念会有差异。
嗯，
可是在这当中我们都知道如何在这当中来做一个有效的沟通，就是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的处事原则。
嗯，是。我们很高兴啊，今天听到江佑平传道可以在我们中间分享他刚刚是如何从一个需要被修复的一个状态，从原来自己是有偏差的行为，到现在他可以跟他生命中不同的关系，无论是他的家庭、他的爱人、他的小孩，以及他的教会肢体，有不一样的新生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的最后一段。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最后一段，我希望我们的佑平传道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无论他们是我们先针对可能还沉迷在这些毒瘾当中，或者是可能有些行为真的是影响他的生活，但是这些生活却毁了他的家，毁了他的生命。当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瘾，
嗯，
不管是赌博、酗酒、网络、性等等的，我们都被这些给捆绑，
嗯，
包括没有这些的，我们也被金钱、权势，
嗯，
都给捆绑，每天都在算计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上可以高人一等，可以比人优越，而在这当中却迷失了自己。过去我就是这样，
嗯，
为了要得到毒品，我可以六亲不认的，为的就是要让自己可以有钱，可以去拿到毒品。
嗯，
可是现在我却过得很踏实，很安心，很真实。我不用再惧怕，我今天要去哪里找到毒品，出门会不会被警察抓，今天有没有可以让我安心的睡一觉，或是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
嗯，
可是现在虽然没有过得比之前还富裕，
嗯，
但是现在我却过得比之前还自由。
嗯，
因为基督让我可以成为自由，不是我自己可以做的，因为我已经没有受到这些的捆绑，
嗯，
没有再受到这些的辖制。
嗯，
或许现在听众们，你们会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一样有这样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种经历，但是我们深信我们都还是会处于一些受到辖制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脱离这些辖制。
嗯，
我想只有真神才可以，而真神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光景。
嗯，
或许你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你讲说，我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现在的生活。或许脱离现在的生活，你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辛苦是值得的，因为你过着踏实，过得真实，过得安稳。
嗯，
我们不用在每天啊处在算计、防备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这样的生活是很紧张的，是很高压的，
嗯，
让我们真的是啊，每个人身心灵都出了生病了。而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知道如何过一个真实的生活。
嗯，你刚刚讲到安心与真实，然后这个不只是针对有那些毒瘾或是酒瘾的人而已，其实你刚刚讲到的对于金钱，对于权力啊，对于其实光鲜亮丽的外表，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面对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只有针对特定人群而已。
是，
我们其实现在可能看到许多的网红或者是这些名人，
嗯，
他们其实也同样在这个轮回当中。
是，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这么多啊，可能真的是网络名人好了，他们其实也深陷于忧郁，然后深陷于其实啊这些捆绑当中，然后无法自拔。那给予我们其他这些看似我们是旁观者身份的人好了，你会有什么建议呢？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给予帮助以人的角度是没有办法的，
嗯，
但是我们以的信仰的力量，我们可以告诉他应当的去寻求啊，能够解决我们啊生命的耶稣基督，
嗯，
这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嗯，
因为人的引导，人的话语其实是有限的。一个罪人在影响一个罪人，其实还是在罪当中。可是当我们用上帝的啊救恩在传达人的时候，上帝会在这当中动工。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认为啊那没救了，那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在上帝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嗯，这是需要很大的价值观的改变。
是，
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你过去的日子你也认为很多事情需要靠着自己然后来做，
嗯，
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个光景之下，其实我想你跪在妈妈的面前的时候，你也认为很多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
嗯，
甚至你想到的其实是你现在看起来如果当时那个样子做，其实结局才是真正的不可能。如果当时妈妈又继续掏钱给你，或者是怎么样子，没有送你去上帝的面前，其实你到现在可能还是在那个泥淖当中，还是维持。但是你真的是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到了上帝的手里。
是，
你要踏出那个第一步，这个信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奇妙的哈。就是其实你做的一个决定，其实是在那个当下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但其实不可能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
是，
在这个情形之下，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问这个幽平传道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你有一个女儿，那我也相信你多多少少在你的女儿身上也看到你过去的影子。
嗯，
我讲的是那个可爱纯真的你的样子。
是，
那如果不要讲人生可以重来，但是如果现在你作为爸爸，你会对那个小孩子的幼平，或者是对你的女儿，你会对她说哪些话，然后希望她可以平平安安的长大呢？
我想最主要是不要逞强好斗。
嗯，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争，争赢了其实是输了自己。
嗯，
然后输了，包括把自己的家人都给输进去了。
嗯，
对，我过去就是如此。
嗯，
为了争那一口气，有什么不敢？
嗯，
然后就直到被关，然后见到耶稣，知道我才知道说，其实承认软弱并不是一种羞耻的事情。
嗯，
我女儿其实也很脾气也很拗，
嗯，
但是都是跟她讲的过程当中比较会用上帝的话跟她讲，
嗯，
但是她还是不懂，因为只有四岁，
嗯，
那不懂就只能够陪伴她，让她先去撞撞看。
是，
对，可是多次之后她就知道，爸爸我知道错了，对不起。
嗯，
对，很多时候就是过去小时候没有爸爸妈妈的经常陪伴，但是现在我只能够尽上全力用上帝的爱来爱我，然后我去爱 我的女儿，因为这是我做父亲的职责。
是，
对。
很高兴哦，今天江佑平传道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可以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江佑平传道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是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九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